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
欢迎来学习我们的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34课《逃城》。跟随本课，请阅读圣经《民数记》中的第32章一直到第36章。首先，我要让你们想象一个两兄弟在户外玩耍的情境。弟弟踢了一下球，然后他不小心击中了哥哥的脑袋。哥哥变得很生气，然后开始追逐弟弟。弟弟没有时间去向别人求助，或向他的哥哥解释他不是故意这样做的，这只是一个意外。不，哥哥要抓住他。那么，弟弟会做什么呢？他尽可能的快地跑向自己的妈妈。他知道，跟他待在一起就是平安的。他跑了过来，妈妈，救命啊！他藏在妈妈身后，使他不会被决意要报复他的哥哥抓住。妈妈接下来会说，冷静下来，男孩子们，让我们来谈一谈。妈妈能让哥哥冷静下来，并且告诉他这只是个意外。在母亲的所有美好之处中，他总是可以成为我们平安的来源。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将要了解一些类似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如何处理那些误杀他人的案件。以色列人已经准备好进入应许之地，有两个支派居然觉得他们更喜欢米甸的土地，并且希望在那里定居。难道他们不想进入迦南与那里的列国征战吗？难道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应许吗？耶和华的命令是明确的，所有迦南人都要被赶出，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神圣命令。以色列人确实已经表现出他们自己最难对付的，上帝命令他们把迦南人都赶出去，如果你们不这样做，他们在将来会对你们是个麻烦，他们必向你们胁下的荆棘。此外，如果他们接受了迦南各国的邪恶习俗，那么他们也会被上帝赶出。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上帝就让他们知道自己将拥有的疆界，它只有大约80公里宽，250公里长。在以色列人进入之前，他们就被保证将得到这片土地。耶和华甚至指定了那些将要负责把土地分给各个支派的人。然而，有一个支派不会得到任何土地，这就是利未支派。他们被安置在分散在以色列全国的48座城邑中，在各个支派的土地上都有几座利未人居住的城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利未人不是农民，相反，他们要专心侍奉耶和华，他们必须服侍并且担任会幕里的工作，还要教导百姓。每个支派都要负责供养利未人，这很合理，所以专心忙于信仰事务的利未人就分散居住于全国各地。在这48座城邑中，有6座是特殊的城邑，它们被称为逃城。为了理解这些城邑的功能以及必要性，意味着我们要快速地回顾一下谋杀这种严重罪行的意义。你们的生命是宝贵的， 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的灵魂有无限的价值，它比整个世界都更有价值。即使你们拥有世界上所有的财富，你们也不能用它来交换自己的灵魂。所以，谋杀他人是对上帝形象的直接攻击。上帝一向禁止谋杀，但是在挪亚之后，上帝增加了死刑的要求。让我们来读一读《创世纪》第九章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旧约时代，如果有人被谋杀，那么被杀之人的近亲就被允许去杀死凶手，夺取他们的性命。这的确是上帝允许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来想象以色列人将来生活中的一个案例，就是当他们定居在迦南地之后的生活。这将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上帝甚至在他们还没有进入那地之前，就赐给他们逃城。想象一下，有几个人在用斧子砍树，突然一把斧子折断了，利刃飞向另一个人，这是一起可怕的意外事故。那个人受了重伤，躺在地上奄奄一息。这个人站在他身边，看看他是否能救着伤员。不，太迟了，受伤的那个人很快就要咽了气。第一个人大声喊道：哦，这是个意外，我不是故意的。他不小心杀死了另一个人，而他现在手上确实沾了杀人的血。这个人的死讯很快就会传到他的家属那里，他们被称为报血仇之神。这个误杀他人的人现在处在生命危险之中。如果报血仇者抓住他，那么他必被杀。而现在，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他的处境：危险。他没有时间回家，没有时间告诉他的家人他要去哪里，也没有时间清理工作现场。他为了救自己的性命抛下了一切。如果他不逃跑，那他就可能死在报血仇者的手中。但是他要逃到哪里去呢？哪里是平安的？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答案：你们要尽可能快地逃到逃城里去，逃命吧。上帝已经吩咐在以色列国中建立了六座逃城，约旦河两侧各有三座。你们可以在约书亚记第20章7至8节中读到他们的名称。通往这些城的道路又宽阔又平坦，这些城对那些被报血仇者所追赶的人来说是平安之地。如果一个人能到达城内，那么他就平安了。随后人们将进行一个公平的审判，那人可以解释他怎样只是意外地导致了另一个人的死亡。如果他被判在谋杀上无罪，那么他将获得自由。但如果他是有确凿的谋杀罪的，那么他仍然必须受到惩罚。现在这个人最迫切的需要是要在报血仇者抓住他之前逃到逃城。他沿着这条路跑已经精疲力尽了，当逃城的大门进入他的视野时，他才感觉自己快得到平安了。在这条路边上的田里干活的人看到了他，也看到了报血仇者离他越来越近。这真的是生死攸关的事。刚才他的生命还处于危险之中，但当他进入那扇门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平安了。你们能看见他瘫倒在城门内的地上了吗？他酣然无恙了，而报血仇者刚刚跑到了他身后的城门口。几分钟前，他们是可以取走他的性命，但是再也不行了。这个意外杀人者现在平安了。这场扣人心弦的赛跑之后，杀人者将在一些权威人士面前被审判。会众们要仔细检查，这是一起有计划的谋杀事件，还是一次意外的死亡事件？如果这个杀人事件是故意且有计划的，那么这个人将被视为谋杀犯。 但是如果被发现他是意外事件，并非故意的，那么这个人的生命就会被赦免。但是他仍然要住在那座陶城里，只等到当时的大祭司去世，他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本地去。只要他还在那座城里，那么报血仇者就不能来报复他。这些律法今天已经不再被人遵守了，那么为什么圣经里还列入了这些细节让我们学习呢？我相信你们会觉得这些习俗是很有趣的，但是上帝的目的是什么？而且这个故事和你们的灵魂有什么关系？到目前为止，你们已经在旧约中遇到过很多事物，预示那将要来的弥赛亚。但你们知道陶城也是将来基督的奇妙写照吗？在旧约的以色列时代中，有很多事物指向基督，并且用不同的方式描绘了它。让我们把这些临时的陶城和那永恒的陶城，即主耶稣基督进行比较。当主赐给罪人一颗新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看到自己身处于何等巨大的危险之中。他们没有平安之所，而危险就在跟前。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违背律法意味着要付出不可能偿付的代价。当这个罪人看到律法反映和显明了上帝的公义，因此自己处身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所以他们要去寻求平安。还记得逃到陶城的那个人吗？他没有停下来找朋友、家人或者别的什么，他空着手去了陶城，那就是我们被呼召要去做的事情，逃跑，撇下一切，奔向主耶稣那里寻求平安。现在我们当然不能通过身体上的跑步来做到这一点，但基督是我们灵魂得平安的需要，正如陶城是我们故事中的这个人的生命所需要的一样。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唤醒我们的内心，激起逃向基督的渴望，并且唯独以拥有基督为满足。通过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些陶城，难道不也显明了上帝的伟大和仁慈吗？那么让我们来敬拜他，因为他在基督里供应了避难所。陶城的门对于那个精疲力竭的人来说是一个多么蒙福的事物啊！想一想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中的话语是多么令人安慰，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当那人抵达陶城的时候，他不是单单躺在街上，而是被安排一个地方，被陶城供应。当上帝唤醒一个罪人的时候，他们在基督里寻求平安，但是他们得到的却更多。他们将在基督里拥有一切，他们所需的一切都在基督里供应了。罗马书第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他的里面罪人才有了平安。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这就是说现在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他而活，也靠着他的供应而活。上帝实在是人的避难所，是人的力量，是人在患难中的帮助。在我们下一节课上，当我们考察《申命记》及《摩西五经》最后一卷书的前三十章时，我们会来查看新的一代以色列人。